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大家好。今天还是姚记与我一同主持节目。姚记你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再次在这里跟大家相见。
今天除了下点雨，天气还不冷不热，蚊子刚刚要开始出来。
哎呀，这个天气是正好的时候，你就不要提蚊子了。
前天晚上我出门啊，月亮挺圆的，你晚上有没有出来看月亮啊？
很少有时间出去的。
你知道不知道中国人跟美国人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国外的月亮圆啊。
美国人不会赏月的。
啊，美国人不赏月。
你
啊，中国人是常常
赏月。对啊，中国人你谈恋爱，你说我们出去看月亮，这个大家去散步嘛，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那美国人，你跟他说我们去看月亮，他觉得很奇怪，这月亮有什么好看的呢？
很少听到美国人这样讲的。
对啊，他们美国人月圆的时候，就是这种妖魔鬼怪都要跑出来的时候。只有中国人才有这种什么花好月圆呢？
对啊，
同样一个东西，在两个不一样思想的人面前一摆，他们两个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解释，对不对？
嗯，对，确实是这样。对，
假如你从外太空看地球，现在美国的这个宇航中心，他们有很多的照片，因为都是美国纳税人付的，所以这些照片啊什么什么的都是公共财产。
哦，您是说有些宇航员站在那个，
哦，对对对，
啊，空间轨道的时候，他照了很多地球的照片。
哎，对对对，所以你看他们卖车的，卖家具的，他们都可以把这些照片拿来搞一搞做广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都是纳税人的钱出的，所以大家都可以用。
哦哦，这大家都可以从网上都有的都可以下载下来，
哎，那他们在外太空往地球照，你看见什么？
哦，很亮啊。
不但很亮，而且很漂亮。现在有全世界的全图，就是完全是用这种外太空照地球照下来的照片拼起来的。
嗯，
因为每个地方总有没有云彩的时候嘛。
对，
看我那些没有云彩的图片都拼起来，那可是漂亮的很。不过这个同样一张图啊，我想听众朋友听我们讲也是一样，你脑子里大概可以看见这个从外太空看下来的地球。
嗯，
同样一张图，看你是用什么观点去看。可能有的人说，哎呀，地球真漂亮。有的人不一样的说法。你知道还有一种什么说法吗？
地球很漂亮。还有个，当然你从上面看的话，肯定是海啊、洋啊、几大洲啊，哎，亲自可以看得见，很惊奇。当时
以前有个太空人，他就说他应该把全世界的政治领袖在打仗的全部叫到太空船上来看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个地球这么漂亮，这么宝贵，哇，在太空中，对不对？闪闪发光啊，我们大家应该和平共处。其实这个不见得是如此啊。你如果拿地球和其他任何一个，我们就说太阳系里面的行星好了啊，甚至月亮，我们来比较的时候，其实你在看这个漂亮地球照片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看法，
就是换一个角度去看。
换一个角度去看，你别看那个月亮的表面好像坑坑巴巴，对不对？我们今天说一个人脸上是很多的这个青春痘啊，我们就说它像这个像月球表面一样，
是啊，
对不对？
可是月球其实我们老祖宗，你看嫦娥奔月哈，一听的都是非常非常美的。
我们都是往好处想了。
嗯，
你看这个火星，它上面可能有很高的火山，也有一些坑坑洼洼。但你如果拿这些行星的照片和地球比起来呢，其实看地球还有另外一个看法。那个看法是什么呢？我不卖关子了啊。
那你直说吧。
哎，你也可以
考我也没用。
你也可以说，哎呀，这个星球真漂亮。你也可以说，哎呦，这个星球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经过大灾变的星球啊。
哎，这个怎么讲起呢？
你看嘛，
嗯，
第一，它许多的地方都被水淹没了。
啊，那倒是，地球上好像是将近70%是水。
这个事情还小啊。你再仔细看一看，你会看见这个北美洲、南美洲和欧洲、非洲是一个被扯开的大地啊。
哦，完全是分裂开的。
完全是分裂开的，你还可以把它合回去的。
对对，他们据说是可以把这个图拼一拼啊，拼到是很完整的一个地。
对啊，你不用据说了，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而且你知道在地球上有一个东西啊，是其他的星球上都没有的。
这什么东西啊？
山脉。
哦，我一条一条的哈、啊、
一条一条的。你看这个美洲靠太平洋这边、嗯、就是说在美洲的西海岸啊、
嗯、
有这个从南到北纵走的高山。
很长很长，
哎，不但很长很长，而且是很多层很多层平行的山脉皱折在一起。在中国，比如中国跟中南半岛北边，你看见这个山脉平行，不但平行，而且在云贵高原上面大转弯啊。
哦，十万大山那里啊。
对呀、啊，你看那个山、
嗯、急转弯
是从东西向到南北向这样转过来。
哎，这一条条都是一样的转，
哎，都一样一样的转，
一个转法。嗯，
我跟你讲，你不要看，可能其他的行星上啊，这个问我小孩他才知道，我搞不清楚了，哪个星球上，哪个行星上，说哪个卫星上有好高的火山，那个多么了不得，哎，他那个山高归高啊，没有地球这种扯开的大地，也没有地球上这种南北向平行纵走的山脉。
哦，它是一个一个的山。
你如果再有一个可以做这个海底照相的，把海底的山脉也照出来，可以把海底的海沟也照出来，那你还会在大西洋的底下看见一条从南到北裂开来的缝线。直到今天，大西洋海底的地震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一条缝线发生的。
哦，对，据说是他们可以画海底的这个图线的时候啊，
嗯，
你去看它的水深度啊什么之类，它确实可以看到一条很清晰的一条
啊。现在你只要上网去找，都有这些照片的、
嗯。
它把水拿掉以后，海底大概什么样子？
对、嗯、对，
通通在那里。
嗯，
当你看到这些深海底下的裂痕，或者是被扯开来的大地，你可以讲说：“哎呦，这个山真漂亮。”你也可以说：“哎呦，这个曾经经过一个好大的灾变。”
嗯，
这完全两个不一样的看法，就会给你完全不一样的结论。
就是看你的出发点是怎么样。
看你的出发点是怎么样。那我们不是在和听众朋友在这边啊饶舌，这个狡辩，说哪一个出发点才是对的。我们会在讲这个事情啊，那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一个礼拜以来啊，都在讲圣经里的711事件，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所谓711事件呢、啊，就是普世性洪水大灾难那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我们从好多方面来讲，我们从生物，从方舟，从传说各方面来说，但是还有一点我们还没讲啊，我们也稍微讲了恐龙山，那个山恐龙，对不对？
对对，
那个好像是神留给我们的遗迹，叫我们看、嗯、啊，这是比那个人民纪念碑还要清楚的一个纪念碑，这是大灾难纪念碑、
嗯、那个有活活的动物在那现场给我们可以看。
对，他把这些恐龙呢像鸡骨头一样压得碎碎的，变成一座大山摆在科罗拉多的高原上，请你解释吧。你没有别的解释啊，它必须是一个大灾变，而且这个大灾变呢必须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水的灾变。
嗯，瞬间这么多动物都要变成化石。
对，
它不是一堆骨头在那里。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例子，我们还没有讲到整个地球啊。
那您的意思上是说这些山脉啊，这些海沟啊，也都是这个711事件造成的。
哎，咱们可以慢慢来讲啊。为什么要这么 讲为什么要这样做开头呢、
嗯、
就是因为圣经上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嗯、你有了这个角度来解释的时候，你看看解释的通解释不通再说
啊。
你不要单看你喜欢不喜欢、
就是、
这个不是一个科学态度。
嗯，
也不要一昧的去排斥。既然其他方面讲都有可能、嗯、那么这个711事件圣经里到底是怎么说的，跟今天的世界有什么关系，哎，值得我们好好探讨、
嗯、
探讨啊。
只要一个问题的解决，你不能单从一个方面去看，很有可能要多方面都要能够啊，都要能够啊解释得通才有可能。
今天我们一听见大水，在老百姓的想象里就是不停的下大雨，像休斯顿淹水一样，下几天大雨，下一个月的大雨，把这个世界都淹了。其实等一下我们到圣经里面去读，就会发现圣经里的陈述远远超过下大雨。但是让我们先暂时再把话题扯开一下，讲一点历史，待会儿再去读圣经。这个世界地图啊，是什么时候才画起来的？那是一直到了16世纪左右啊，他们航海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啊，那才开始画世界的全图。
航海了以后，对各地的地形稍微有点了解，
对，
逐渐才能够勾画出世界的地图了。
对，当然现在中国有一个地图，就是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到美洲来画的地图啊，连澳洲都在里边啊，那个很精彩，那个还不知道如何。但是总之，我们确实晓得，在1596年的时候，有一个荷兰的制图学家，他叫沃特里奥，就首先提出这个说法。他说，如果把美欧非三大洲的地图放在眼前，观察海岸线的形状，那么不辩自明，美洲是从欧非二洲给扯出去的，而且至今疤痕犹在。
哦，他早就观察到这个现象。
哎，这个说法呢，你看呢，从1596年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啊，400多年。
呀，400多年。然后呢，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有人用这个思想画了一个世界的全图，这个图现在还可以找得到。他就是把地球画得圆圆的，然后呢，把美洲呢和非洲、欧洲合在一起，说原来地球是这个样子啊，世界上的陆地是一块的，然后就扯了出去。但是扯了出去呢，
你是说那个什么板块漂移学说
啊，就是大陆漂移或者是板块漂移。那它叫做漂移这个字呢，就用得很含蓄了，因为当时是这样子的啊。1785年有一个苏格兰人，他叫詹姆斯·赫顿，他提出一个说法，将金论古或者筋骨一致论啊，这个思想在进化论里面非常重要，而且是他们坚持的一个立场。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啊。他说，今天世界啊和过去的世界是一样的，自然界的运作力量和从前的世界是一样的，因此今天就是解释过去的钥匙。乍听之下，你觉得他没有什么错。
嗯，这好像很有道理。表面一样，你看昨天这个风怎么吹，今天风怎么吹，差不太多。
你得看看今天的进化论者，他们把这个简单的思想扩充到什么地步。比如说这个大陆或者板块漂移，今天我们观察到它以什么样的速度彼此互动、彼此漂移，过去也一直是以同样的速度彼此互动、彼此漂移。
这个有什么不对呢？
这个有什么不对啊？
嗯，
你开车回家，你进车房的速度跟你开在高速公路上的速度绝对不一样的。
那肯定不一样。那
你如果是这么慢，
高速公路的速度开进车库就麻烦了。
对，你如果是用这么慢的速度把这两块大陆扯开的话，我请问你，它到底是怎么扯的？
哦，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它没有出现过意外，也没有出现过啊别的速度。
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不是打太极拳呐、啊，这不是内功啊。
嗯、
我说要他把它分开，我就慢慢推吧。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嗯嗯，
就他们这个说法，你甚至可以再往前推，它合为一块以前呢，也仍然在彼此移动、彼此漂移。所以你去看一看他们这个提倡大陆漂移说的进化论网站，它还有个动画片给你看，不单把美洲、非洲、澳洲、南极洲拼回去一块，拼成原来的样子，又把那个样子再拆了，像小孩玩拼图似的，换成别的样子。再飘飘，再拼拼，他们就把这个无穷向前推演的模型称作地球多少亿万年以前的历史。为什么？筋骨一致论。
嗯，
但是这个说法，这个筋骨一致论呢，是从18世纪末就已经提出来了啊，
赫顿提出来的。嗯，
对，
这个也是在进化论当中
非常非
常会提到的。
那到了20世纪初就更热闹了。啊，我们现在已经有荷兰人，有苏格兰人，现在又来了个德国人。德国人出来你小心一点啊。
哦，德国人很厉害。
1912年，一个32岁的德国人，他注意到一件事情，他说不但这个欧洲、非洲的边缘与美洲东岸的边缘可以被拼凑起来，两边的动植物化石也互相吻合。
啊，他观察到这个现象，还是说
他观察到这个现象，然后他就第一个正式提出你刚才说的那个所谓大陆漂移说。
嗯，啊，
这个漂移就是很像咱们跳舞一样慢慢来的啊，大陆漂移说。那你知道这个说法，先看到地图，我们刚才讲过了，是400多年以前。
嗯，
啊，
现象确实是有这种情况。
对，那第一个提出大陆漂移说呢，是差不多还不到100年以前。
嗯 嗯，
那这个人他剩下一生啊，他就专门在寻找更多的证据，结果很不幸啊，他在还不到20年之后，他死在一个冰山上面
啊。他为了找证据。
对，哎，但是我们今天回头看的时候啊，需要知道啊，这是这样讲的：这个大陆漂移说啊，当他提出来的时候，这个人叫做维格纳，
维根纳，德国
人。他这个说法完全被当时的科学界所拒绝。
哦，科学界当时不承认这他。
不承认，他为什么不承认呢？原因很简单，他没有办法解释哪来的力量能够把大陆这样推移开来。
是啊，因为这两个大陆推移开，可不是得把一堵墙拆开呀。
对啊，而且你记得刚才讲的那个古今一致论，同今看古这个看法。什么样的力量开始让他们慢慢的分开，慢慢的走，然后走了这么宽，对不对？中间变成大西洋，并没有一个被接受的理论基础，说为什么地壳会裂成这样的板块，又是什么力量让它这样彼此互动、彼此漂移？啊，
有什么
原
因导致它漂移的？
对，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不被接受。那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1930年就死了，啊。虽然如此啊，你如果到美国的这个地质调查局啊，这个叫做 USGS， 这是美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质学会啊，这是国家性的地质叫地质调查局。你到他们的网站去看的话呢，你会看到一句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话，我就念给你听好了啊。
好好好，
他说啊，今天这个大陆漂移说对于进化论，它的重要性已经如同原子结构之于物理化学。
哦，最最基本、最
最
重要，
这是
经典
的，把一切进化论各门理论连在一起的一个理论，就是大陆漂移说。而且呢，它已经被普遍的接受。
哦，已经被普遍接受。
就好像你没有一个人会讲说啊，这个原子结构还要去争议。对不对？你把这个原子结构这个基本东西拿掉，那这个物理化学就麻烦了。
对，
对不对？
没错。
这不是我在这乱讲的，这是美国这个地质调查局，他们是100%进化论的机构了啊。他说这个学说已经被普遍接受，但是令人尴尬的是，当年未能解答的主要问题，今天仍然没有一个进化论的学者能解答。我
说的当初反对他的问题还是存在，
还在那里，大家也知道这个问题没解决。那到底
大家已经接受了，
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这个大陆开始推裂移动啊？没有人知道。有人提出这个讲法，有人提出那个讲法，对不对？可是这个仍然就是一个没有解决的悬案。奇怪不奇怪？以前因为这个原因他不被接受，现在他被接受，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我不知道，
他是这样讲的啊，我直接念给你听最清楚。大陆漂移说成为定论的时间很短，距今不过30年。
哦，那个30年的，
那个老兄1930年死在苏格兰的冰川上。过了40年之后，这个学说被成为定论，很可惜他
被全世界接受。
对，所以他说距今不过30年呢。那既然你知道，既然这不是很矛盾吗？既然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理论，当初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被拒绝，现在怎么又被接受了呢？
对啊，这不奇怪吗？
他自己解释得很清楚啊，这是他的表白。为什么要接受他呢？因为他使我们对地球的了解起了革命性的作用。这句话有点像咱们中国政府讲的。
对，
他怎么样？这个理论有什么好处啊？他能够把许多进化论分支的理论合而为一。
哦，
科学家能够用它来解释许多解释不通的自然现象。是因为它好用，不是因为它合理。
就是能够解释很多的现象。
对，反正它已经裂开了，你管它怎么裂开的。对不对？那这个裂开呢，那就给我们很好办了。比如说你这个可以解释这个地球的年代，你想想看，那个漂移的速度都可以测量了，那这个地球的年代还成问题吗？
今古一致论。
对，今天就是过去的钥匙啊。
这里面很多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必须从一个科学的态度里面去看这问题。他发现了什么和他得出什么结论，这中间是我觉得存在很大的问题。
先别急着批判他了。这是一个观点嘛，这是他们所持的一个角度嘛。对不对？因为航海画出地图来，因为画地图画出灵感来说，怎么这边跟那边可以合在一起。然后再加上这个他从两边找到类似的动植物的化石，那就表示当初这个大陆真的是在一块啊，那这个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啊，
嗯，
就连那个画地图所看见的那个东西，那也不过400年以前。那这是、
嗯、
这是一个近代科学家的一个观点，对不对？
嗯、
那他不用给我们所有的解释，他可以持这个观点，我们没关系，
对对对
啊
对，
这个我们就不去非议他。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嗯，
什么观点呢？就是远在任何一个人知道地球是圆的，远在任何一个人看见全世界的地图，看见这个世界的全貌之先，圣经创世纪第一本书在几千年以前就清清楚楚提出一个理论，不是大地漂移说，而是大陆崩裂说。
这个圣经已经把它的原因给解释。
对
呀、
啊，他老早就讲在那了，对不对？
嗯嗯嗯，
如果近代这些人讲的漂移说是因为他们看见大地被合在一起才被提出来，那么几千年以前圣经上没有看见这个地图，他就很清楚的说全世界的大地本来是一块的，但是呢、
嗯、
在7章11节那天他就说了，挪亚600岁的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
嗯，这是圣经的话。
这圣经的话他是讲那个大地是崩裂开来的。
嗯嗯，
什么原因让它崩裂开呢？神做的事情，
就神用力量把它那个
神用力量。那你说这个不是个科学的解释，
嗯、
那是你的事儿，对不对？
嗯嗯嗯嗯，它如果真发生了，你去承认它，这就
是
科学。
但是这件事情的不同是在哪里呢？它不是说这个大地是慢慢慢慢飘开的，它是在一日之间被扯开的。
嗯嗯，
被一个极大的力量，超自然的力量，神介入人间的力量，一下子把它扯开的。
嗯嗯。
如果是这样扯开的话啊，那请听众朋友先把这个扯开的大陆崩裂说和刚才我们讲现在进化论你孩子在学校学的这个大陆漂移说两个面对面的摆在一起，稍微思想一下，习惯一下这个说法、
嗯、
我们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回来呢再继续向各位看官解释，好不好？
好，我们看看这个崩裂说到底能不能解释这种情况。
对呀、啊，啊，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所以您要是听得不习惯呢，请您稍微包含一下，再给我们一点机会，等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再找出一些别的地方，让我们来判断一下这个崩裂之说到底跟今天的世界有什么关系。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有神是有神，但是这个神是不是圣经上所说的神，我还不能肯定。
对，因为各个地方好像都有神，有许多的神。
而且最关键的是，看看整个世界人，大家信奉不，但是都这么过日子了，也没什么特别的。
对。
所以说我需要进一步确证，确实我将来要信的神确实是这位神，而不是其他的神。我必须弄清楚这个。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就接着继续读着圣经，我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得需要把圣经读一遍、
嗯、
我才能确定我自己是不是，当时的心理还是那种心理，人是聪明的，人是可以靠自己来解决一切问题的。
嗯，
尤其是我们学科学的
都很聪明，
称作知识分子。
嗯，
我就接着读下去了、
嗯、
这时我的朋友跟我说，如果读完是旧约的话，你可以读新约了，最好是从约翰福音读起，它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嗯哼，
我就根据他的意思读约翰福音。
你那个时候就是英文圣经和中文圣经都这么读，
对，
参
照着来读。再一个是如果我有了问题我可以问他们，
对，
这倒是最大的帮助是在这儿、
嗯、
当时也确实问了好多好多问题，要不是提出这么多问题，其实也就是跟读小说一样，因为问了这么多问题是我逐渐感觉到这不是一本小说，这也不是一本教科书。
对，这绝对不是一本《红楼梦》前80回后80回，两个都截然不同的感觉，但是整本圣经这么一气呵成，就像一个人写的一样。
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说确实是神的工作而不是一个作家的工作。
对，
这样呢是我心里慢慢产生了我要依赖于这位神这位主。
嗯，
当产生这种感觉之后呢，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应该去教会去看看教会是什么样子、
哦、
在那之前呢我是跟朋友聊天，但是从来没有去过教会、
嗯、那在他们那边是不是都是用西班牙语呢，能听得懂吗？
他们是用西班牙文讲道的。
哦，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我得有一个第一感觉，看看这个教会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在国内从来没有去过。 当时我这个朋友是也是约请我去，说你去一回吧，周日反正有时间。
对，
周日十点左右他们来接我，把我带过去了。
嗯，
当时感觉他那个教会呢不大，没有那种特别别致那种屋顶啊、塑像啊，
嗯，
也只是很朴素的，像一个教室一样子。
啊，就是有桌椅，然后有讲员在前面讲道。
对，他自己有个小乐队，
有个诗班。
对，唱诗班，一切我感觉挺亲切的。
嗯，
没有那种特别疏远的感觉，跟到家了也差不多。
虽然你听不懂。
对，当时很遗憾就是听不懂。活动之后有一个就是自由交流讨论的时间。
嗯，
这个时间就很长，可以无限制下去。
就看弟兄姐妹的需要，如果他们想继续的交通都可以在一起。
对，这样的对我就提供了机会，因为和人聊天我就可以用英文聊了，只听的话不成，他们讲西班牙文，一旦聊起来了，发现兄弟姐妹们都很热情很亲切，而且说的一些东西确实对我有感触，他们不给我讲一堆大道理，
嗯，
总是从生活小事上讲一些东西，让我体会到这确实有位神在管理着一切世界，管理着他们这个教会，管理着所有的基督徒，而且他们的生活就跟神是一致的。
让你很羡慕他们这样的生活。
是啊，后来我还去过几次，但是不是每周都去，因为存在一个语言问题。
要不你每次都要坐那哈，等上这么一个多小时也是很难受的。
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唱唱诗虽然听不懂，但是心情很舒畅。
对，
在以后的时间里呢，我就是保持这种状况，自己在底下读完之后有问题和他们讨论。
嗯，
时常的还有一些朋友搞一些家庭聚会
啊，
在周末的时候吃顿饭之后有那么一俩小时谈一谈，查一查圣经，给我感动也很大。这样说潜移默化的让我知道了圣经讲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哪些内容我需要进一步理解，解决了我信仰上的一个问题。
那你那个时候你已经愿意让他作为你的生命的救主了？
对，相当于是在99年年末圣诞节的时候，我已经决定让基督耶稣作为我的救主了。
你那时候已经觉知了？
对，但是有个麻烦问题，就是受洗的问题，因为有些事情啊，就是耽搁下来了。
嗯，
到了2-3月份，我开始准备往美国来。
实验告一个段落，就到美国来了。
当时呢，就是说很匆忙吧，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考虑受洗这个事情了。
嗯，
来到美国之后呢，很幸运的是有个姐妹带我到了我现在在的中国人教会。
那讲母语很方便的，而且交通起来也比较的容易一些。那个时候你已经读圣经已经读完一遍了？
来这之前已经读完一遍了。
哦，
相当于中文和英文参照着嘛，反正很粗的读了一遍。
那你到了这边来以后，参加了这边的中文查经班，在中国教会里面聚会，你有什么感觉呢？
是我具体的认识到这位神，这位真神。
嗯，
尤其是那一段我还坚持在主日学，当时跟一些弟兄在一起讨论什么是基督耶稣。
嗯，
当时就从4点讨论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人都是有罪的，正因为是有了罪，所以脱离了神。
嗯。
第二点，人要回到神那边去，通过什么能回去？凭着自己的能力是跳不过去的。
对，是不行的。
这时候呢，有基督耶稣，所以说我们有了一个指望。
嗯。
举个例子，就像一座桥梁一样，本来是在悬崖两边。
嗯。
我们和神被悬崖给隔开了，我们努力的跳，能力强一点的跳得远一点，离那头近一点，但最终都是掉下去。
对，
当耶稣来了，他就用他的血为我们垫了这座桥，使我们通过这座桥走过去。
嗯，
第三点，主基督耶稣来了。
嗯，
他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了，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嗯，
正因为他复活了，所以说我们也看到我们会有新的生命，我们在新的国度里将有永生，而不是像现在大多数人一样就是这个世界，
就一了百了的。
对。
第四点呢？
第四点就是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信了主，由基督耶稣来带领我们。
嗯，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序了，不是再像以前那样杂乱无章了。
不知道在为些什么东西忙，也不知道活着到底是为什么。
对的。
嗯，
举个例子吧，如果没有车头的话，只有几节车厢。
嗯，
它可以往这头走，也可以往那头走，一旦有了个车头了，就知道有个方向了。
只有一个方向。
对的，
就是往基督耶稣那里去。
这样呢，我就对这些就更加清楚，更加了解。这时候呢，受洗的条件我觉得也成熟了。
嗯，
正好也是我们教会举办一次受经聚会。
那是在你来美国几个月之后呢？
在来美国3个月以后
啊，那神实在是做了很长的一段铺垫，然后带领你来到美国。
回顾我整个的信主的过程呢，感觉就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没有什么大的见证出来，整个就是说神把我摆在这儿了，一步一步让我往前走。
嗯，
最后呢，让我信主，让我受洗，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然，神还会继续的跟我在一起，我要与神继续同行，走这条信心的道路，直到永恒。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这里有大灾变了，
圣经七章十一节，大地崩裂了。
这个叫做711事件。什么叫做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这是一个突然之间的事情。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吗？哎呀，那你必须要到圣经里面去找另外一个很多人都念过却没有注意到的线索。那是什么呢？
圣经还有其他线索？
那当然了，那当然，神讲话，圣经里面的话，它全部是前后呼应、前后连贯的，
它是不漏的。
就是要回到起初神造天地，把亚当安放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他对
伊甸园还有秘密。
伊甸园这个秘密可大了。伊甸园这个秘密可大了。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啊，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很多听众朋友一听见东方这个字啊，他脑子里的想象力都出来了。慢点慢点。
那是那是。那是。
先别胡说，
东方到西方来的，这不能没有想象。
你要想象你就想象这个园子就好了啊。其他先不要胡思乱想。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
这不错，好
不错，这个很容易，很容易思想，他也要你用这个想象力去明白。
对。
不过底下讲的事情，请你注意啊，有河从伊甸流出来，
有些河在那里，
那园子啊，你说有河，这个，那我们老家也有河，对吧？
对。
你要种田，找个河湾种田是最好。
那当然，
他说这个河啊，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而且从那里分为四道。分为四道呢，那你可能你像你这个后花园一样，对吧？有假山，有水，有楼阁亭台，有果树，很好。慢点慢点慢点啊。第一道名叫比顺，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
哈菲拉是很大的一个地方。
这些地方当然今天都已经不在了啊。
不在了。
但是你
不是今天的。
但是你看它特别写，第一道河环绕一个地方叫哈菲拉全地。第二道河名叫基逊，环绕古时全地。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留在亚述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
就是今天我们中国人常常称的幼发拉底河。
其实这个不晓得，因为那时的世界跟今天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但是用一样的名字。总之你如果单看这个话，你必须开始思想，它这个不是四条小水沟啊。
这倒是。
它甚至不是四条小溪啊，它甚至不是四条小河啊，
它是绕很多的泉，这个泉地那个泉地，
就是你从你家后院子发源出来，那个水量大到一个地步啊，是可以养四条大河的水量，这个很奇怪啊。
那有河就必须要有水啊。
那时候不下雨的。
那时候不下雨，那你水流要不干的话，那要很多很多的水。
是啊，你想今天长江黄河从哪里发源啊？
唐古拉山脉啊。
为什么？那山上有什么？
有积水啊，
冰川
啊，有冰雪啊。
对不对？这都是大河的发源呢。这是伊甸园。有一件事情你可以保证啊，那里没有终年积雪的高山，因为他们两个不穿衣服，你知道吧？
不要冻，要积雪的话就冻死了。
就是啊。所以他这个只有一个解释，那时候从伊甸园的底下，或者你说这个大地的底下，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什么地下水。
地下水，要不然这几道河早像黄河似的哈，一旦稍微干一点就断流了。
是啊，地下水是很有意思，它中间它就不停的这样流啊。但是你要想，从他家后院里可以发一个源出来，这个源能够让四条环绕全地的大河终年流不停，你就知道当时的地下水跟今天很不一样的。
那是不得了的水啊。
对，那所谓地下水啊，那我们今天稍微对地球呢有一点点的了解，是不是？我们有上面的表层的地壳，还有在底下看你怎么分了。总之地下水啊肯定是在离地壳不是太远太远的地方了。
对，不能太深了。
对， 它如果有这么样大量的，我们就暂时称它为地下海洋好了。
它肯定要相当相当多的水才行。
那是流不完的水啊！如果有这样丰富的地下水啊，当你把它，当神决定要把这个大地表面的地壳给它崩裂的时候，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吗？
哦，那水哗啦就流出来了。
它不是流出来，它绝对要向上喷啊！
对对对对，
而且它这个一喷出来之后，会把这个两个大地啊，从那个裂缝啊，就越扯越宽。因为表面的地层底下是地下水，所以它就非常的，它能够非常快速的滑动啊。
因为地壳的压力造成地下水很大的压力。
对，这个压力可以冲到高空，再降下来就能够成为冰雨，可以立即冻死成群的长毛象，正在吃草呢，就已经冻死了，连骨头、连肉、连食物全部冻在里边。它引发的这个泥石流啊，可以立即活埋成群的，不管是什么鱼也好，恐龙也好，全部给你一堆一堆的给你埋在一起，变成化石。
遇到什么就埋葬什么，
遇到什么埋葬什么。那还有呢，很重要的是什么？当这个地壳向两边分开滑动的时候啊，第一，在大西洋底下应该有一个南北纵走的很深的裂痕，像棒球的红线一样。
你既然讲裂开，肯定要有个裂缝。
对。对，而且这个开启初期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力一推，推到后来呢，它自动慢下来，自动停住，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速度减慢的过程，它绝对不是筋骨一致论，绝对不是你开，
可能很有可能是速度很快，
速度非常
快，然后慢慢停下来。
圣经特别讲，那一天都裂开了，这不得了的事情，从你家后院开个口子。要一直裂到南极去，你知道光光那个时间要多久吗？
哦，那
它是一天之内整个地球崩裂了。这个崩裂的结果就使得上层的地壳急速滑动，
力量太大了。
对，因为你基本上从今天这样看起来，大概就是美洲向西边哗就滑出去了。滑出去是会慢下来的，它被扯开了嘛。
对对对，
那我问你啊，你在这边没有坐过公车了，对吧？在国内常常要搭公车的，
那
公车你不见得有位置坐了，
大部分情况是站着，
对，站着，对不对？那这个司机啊，对对对，这个说不定什么就给你来一个哈一个急刹车，对吧？
啊，那是常常可见的，
这急刹车很好，
人在马路上走来走去，那不刹车才怪呢。
就是啊，这个扒手啊什么，他们都是趁这个急刹车的时候动手的，对不对？因为
不提了，
你被扒过吗？
这经常可以看见。
急刹车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个什么结果呢？前面停住了，后边怎么样？还没停呢。
所以
凡是
过来，
凡是站在车后面的人，就全部哗一下往前冲，对不对？
对 对, 对。
要是真的是很紧急的事故，那真的全车的乘客可以都挪到前面去了。
都压到前面。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请你想一想，为什么美洲的高山全部都在左边？
哦，
对不对？
它整个从后面是推过来的。
为什么山脉都是平行的？这个平行的山脉怎么造成的？当这个地壳还很湿很松软的时候，它一下子挤上去，前面慢后面还快，就推挤，它就成了波浪形的一个一个，不管是在大地上，不管是在海底下，全部都是南北纵走的高山。而且美洲的高山一定在西岸，
东部也有一些，但是主要在西部落基山脉。
你看这个中国跟印度，那印度有点像是往东南半岛那边撞上去，这一撞呢，不但造成喜马拉雅山这些平行的山脉，而且给它撞出个大转弯来。
哦，整个都转弯了。
我知道听众朋友听得像天方夜谭一样，对不对？
是。
可是我跟你讲，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线索，从这个线索你可以推出来的理论，并且在今天可以看见它的图画，
早就记载在这里。
你信不信它是神的话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这个几十年以前这个德国人啊苏格兰人他们的话都可以当成一个理论的话，那圣经的话为什么不能当成一个理论呢？也就是
这理论确实我们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对，也就是这一个灾难，这个大地崩裂的灾难，使得地球与其他任何一个星球都不同，
表面结构上，
表面结构非常不同。你火星怎么讲，那个气候是非常险恶的，又有陨石的撞击，对不对？又自身有火山的爆发。可是我跟你讲，它怎么搞啊？搞不出来一个。就圣经来讲呢，从水而出，借水而成， 大灾难之后的一个新世界，你没有像地球这个样子的。
嗯，这么多山峦起伏又是非常有特征的。
所以你如果到这个德州北边开车，不要开太远就到了。就是在 Arkansas 跟 Oklahoma 中间，离我们这里真的不远。你过了 Texarkana 再往北不久就到了。它叫做 Talamina Highway。它是一个风景线风景线是一道公路，这个公路完全建筑在山的林线上。你知道林线是什么吗？
山的林线。
山的侧峰那这条公路很出名，秋天是最漂亮，春天也蛮不错的你可以看得很远，然后呢你从飞机上也可以看见它。为什么出名呢？那不单是因为它风景好，他们是东西走向的
东西走向
平行东西走向的山脉，这个在美洲很少的
都很少见
对，因为大部分的山都是南北走向高山，
没错，
对不对？像这个 Rocky Mountain 一直到南美洲的 Indy Mountain 全部都是南北走向。那当然你可以想象在这个地壳这样剧烈变动的时候什么样的东西都有。
对。
而且你可以从这里边推想出当初地球怎么崩裂的。凡是有这种前挤后涌的地方，那个压力那个推力就会产生山脉。
很高很大很多的山脉啊。
你也可以说这个山风景真好啊，你也可以说哎呀当初是什么样的力量造成这样大的灾变。
对啊。你自然要是慢慢起来的话，它怎么可能这样子？
就是啦，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711事件，大地崩裂说，哪一个比较有道理呢？那听众朋友得自己去想了你把这个观念摆在心里，让我们再听一段插播，回来的时候，我们再从这一个观念来推想，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如果711事件是真的，那我们今天在地球上应该还可以再观察到什么？
从圣经的角度，因为这是真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事情。
对，就你不用管它这个是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这是不是圣经的角度。总之，曾经有一个很远古的记载，当然我们知道它是圣经，他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当他提出这个说法的时候，世界上的人连影子都没有了，更不要说看见世界全图了。对不对？他就说大地原来是一块在一天之间崩裂开来。那崩裂开来所引发的一连串后果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
好，各位听众，等会我们一回来以后我们再继续听。
好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来到世外桃源。这个世外桃源也是一样啊，如果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有所谓的风景，那你可能都可以用另外一个观点来看。那个风景越好啊，越可能是灾难的结果，
这是很有可能灾难造成。
对，你如果相信711事件的话那么你在看山它就不是山了，看水它就不是水了。因为圣经接着讲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也提到了，连世界上最高的高山都被淹没了，
没错。
所以全球今天无论是多高的山 你在他都应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如果现在我们所说的山脉啊，这个世界啊，全部都曾经被大水所埋葬，并且在大水里边有剧烈的所谓的地壳那天
变动，
有一个弟兄跟我讲，应该念地壳啊，那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有
是吧？啊，那我们就念地壳吧，地壳或者地壳运动的话，
地壳吧，我们还是通俗一点，
是吧？通俗一点，地壳运动的话，那么，哎。今天全世界第一，我们应该看见一个全球性的沉积岩的坟场。
嗯，也就是您的意思上是说，圣经是记载当时所有的东西都淹在水里面了。
对，而且今天很多的地球表面，包括山，都是借那一次水底下的运动啊，非常剧烈的运动，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造成的。
今天所看到的各种地貌啊，
对，
都很有可能那次啊大地崩裂的时候的结果，
它的结果，而且都在水底下。因此呢，你可以很妥当的推测，到处主要的岩层都是沉积岩，沉积页岩。
那我们可以看看各个高山是不是这样。
这个我想不用看了，听众朋友，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你问你小孩，他也可以告诉你 ，sedimentary rock。
对。
所有的高山，
包括喜马拉雅山上的好多石头、
哎，而且呢，在这个全球的沉积岩坟场里面，你能够找到像乱葬岗一样的化石记录，对不对？
对，
并且无论那个山
高山上面都有这种化石，
而且这个化石呢，很多都是海底生物的化石。这是绝对可预期的，因为全球都被这样的大水淹没了嘛。那我们上次也说过，这个化石是在高温高压之下突然被掩埋，因为所说的大地崩裂不是这么简单的崩裂，还引动极大的火山爆发，
整个地壳有很多剧烈的活动，
剧烈的火山爆发，那你也可以想象，在这个边缘地带，要么是靠扯开的中线，要么就是在这些大地被崩裂成板块的边缘，都是火山运动非常非常频繁，因为当时就是这样子的，它给扯开了嘛，对不
对？
对，
而且是前压后用，正好压的地方。
对，那你看看今天地球是不是这个样子？绝对是这个样子。你到宇航中心，宇航中心可以找到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就是说，从他们有记录以来，太空记录以来，各地火山运动的这个频繁数啊，那你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这个裂开的线，以及啊美洲的东岸。这些的地方，还有太平洋沿岸，这些叫做火山圈啊，地壳还不稳定的。那你现在所测量到所谓大地漂移的速度，不过是当时那个大崩裂剩下最后一点点的余震而已。
最后剩下的一点点速度。
对。除此之外呢，地球虽然被水淹没，但是后来水就退了。这个水就退了这句话其实是很有学问的。创世纪第八章第五节，水又渐消，到十月初一日，山顶都现出来了，
山顶都露出来了。
这个所谓山顶都露出来啊，实际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在前面讲，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啊。那你想这么多的水，这么多的水，这是个地球都被水盖住，它个水往哪里落啊？怎么会山又露出来了？既然盖就盖住了，
对，
其实是怎么样啊？不单地壳被扯开，还有地壳的隆起，不过这一切的地壳剧烈运动都在水底下进行。不单是水往下退啊，山往上冒，
山也往上涨，
山也往上涨，这个都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整个的地壳运动就做完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在高山高原之上不但能够找到海底生物的化石沉积啊，还应该在很多地方，包括中国，包括美国啊，有残余的海水滞留内陆，造成大片大片难以耕种的盐碱地。
对，这个常常听说，我老早就听说过，像我们这个四川那个边上好多的地方啊，井里面可以挖盐。他就说原来是那里是一片海，
对，
慢慢给退掉了。
这个你什么东西都是慢慢都是进化论的影响。美国最出名的是盐湖城，对不对？就
盐
湖城，那个盐湖真的是盐，真是咸的，对不对？它里边还有好多的盐柱子。但是你在国内有没有种过这种盐碱地啊？
我自己没有种过，不过我去过，
你去过
很多 一大片一大片的地方。
嘿，那个地方的地怎么种啊？
哦，很难种啊。
那地方的水能不能喝啊？
我曾经喝过，因为居住在那里的人啊，没有办法，你只能喝那个把井挖得深深的。可是，这个水啊，你喝的时候啊，很咸很咸。
是，那怎么会这样呢？对不对？那圣经给我们的解释啊，是一个全面的解释。你进化论说从前是一个海，那我问你，那个从前那个海哪来的？它为什么又渐渐的干？它既然从前是一个海，对不对？圣经说这一切都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造成的，因为海水往下沉，陆地往上升，就有很多残余的海水留在，尤其是高原上，它没处出了，那个地方就变成盐碱地。你到美国的内华达州，像死谷这些地方，那附近就有相当大片的盐碱地，
就是海水当中，
对，
来不及退走，被拘留在这里了。
你如果喜欢看这个沉积页岩的话，那你最好就是往这个新墨西哥州那边去开呀，尤其犹他州，犹他州有几个很漂亮的公园啊，像这个叫做 Bryce Canyon 啊，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翻，那真是漂亮。你就往那边去看，它那边的地平线呢，沉积岩呢，一层一层都是有颜色的，就好像生日蛋糕一样。你坐飞机经过那一带，其实你可以看见，
在山上可以看到一层一层的东西，
一望无际啊，那个线是真平啊，真漂亮。它那是一层红的，一层白的，有的时候还有一层蓝的，从高山到低谷全部都是这样的沉积页岩啊。
不过你刚才提醒过我们了，这个越漂亮的地方啊，
对对对，你就问问自己说，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样的力量会让它变成这个样子？进化论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说慢慢慢慢累积起来，慢慢慢慢又侵蚀下去。我问你，它怎么累积起来的？开玩笑啊！
又怎么下去的？为什么要这样啊？
对，
怎么可能
有这么怎么下去？你还可以说长期风化的结果，但是它为什么风化成这个样子？它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
对
吧？圣经给我们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是和我们传统进化论思想完全不一样的角度。你可以不喜欢这个解释，可是我跟你说，听众朋友，这个解释啊，是你怎么驳不倒的。无论什么现象，它都跟你说得通。问题不在乎它有没有道理，问题在乎我们不信。所以姚记啊，我们今天好像只有时间讲到这里了。
确实需要听众朋友好好的，我们把以前的观点先放一边，
对，
好好来想一想啊。也许说了你可能是不是很喜欢听，
对，
但是我们想啊，你想进化论，每一样东西它可以解释一个的，试着去解释一个东西，它无法解释这么多的现象，
对，同时通通把你解释通，它不是像进化论一样，就像他刚才讲，他要大陆漂移说把许多枝节的理论呢，算是勉强连在一起啊。但就像我们刚才讲，
仍然没办法解释它
为
什么会这样，为
什么在非洲边缘和美洲东缘的动植物化石是一样，同时被掩埋的，当然是一样的。
对对对，
对不对？这扯开是扯得很快的，因为你如果是缓慢漂移，那麻烦了。这个多少百万年漂过来漂过去，然后两边的动植物居然是一样的，这个不对啊。
虽然我们从这个地质地貌当中有太多的现象，对，看每看到一个现象都要找一个理论，
对，
又没办法。就是现今的这进化的理论啊，没办法一个理论去解释所有的现象，
它只有不断的修改，然后它解释到某一个程度它解释不下去，它就把它推到另外一个专业里面去，它就要靠那个专业。所以刚才才说那个大地漂移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啊，把许多枝节的解释连在一起，可是这个大地漂移说实在是不对的，应该是大地崩裂说，那是圣经的解释啊。
现今观察的现象可能是一样的，
对，
不过我是完全两样不同的解释。
没错，听众朋友刚刚听到这种的解释，这种的角度，可能说，哎呀，你们这个，哎呦，真是有想象力，你去哪里想出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对不起啊，这个我不敢拿功了。现在研究这个学说的科学家可多了。
哦，很多人在研究这样的事
情。很多科学家在研究。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讲
一下？非常非常严肃的在做这个学问，要不然我们哪里有这样的知识，对不对？
对，
我们哪这么聪明？你到网上去找一找，好多科学家在研究，因为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吸引人了。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个地步啊，我们这里边还有几个很重要的题目可以跟听众朋友再仔细说说，但是您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来，网站上有一些连线啊，你去点击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在里面摆一些连线，这个连线呢里面有许许多多别的资料， 你可以去看，但是很对不起啊，多半是英语的啊。你要是能够读英语的话呢，就可以去找。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啦。
嗯，好的，各位听众，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再试想一下
啊。要知道我们这个桃花源风景虽然好啊，这些风景却都是大灾难的结果。这个大灾难在圣经里面它的名字是大地崩裂，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我们给它的名字就是711事件。因为那一节圣经是创世纪7章11节，这个711事件可以解释今天世界上一切的自然地理现象，那个119事件可以解释一切上古人类各民族的文明之谜。把这两个都合在一起，人类的历史到底怎么样，就完全被你看见了。原来答案一直在圣经里，你要是信的话呢，根本没问题。好，听众朋友再见。
好，听众朋友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